们继续来查考分享四世纪第十四章。神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。我们刚唱的那一首，我们要坚立在神的应许上。神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给我们很多应许，但我们必须要努力去追求，去争取，那这些应许都会临到我们身上。哥林多前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，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是的就是实实在在，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，要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因此我们坚立在神的应许上，能够让神得荣耀。神借着各种立约，把他的应许来传给我们。比如说婚姻，婚姻是一种盟约，谨守这个约啊，就有神所应许的福气。我们的信仰跟神也是一种约，我们受洗得圣灵，跟神立约，神就应许将来我们可以进天国。所以我们得到的圣灵，这也是一种应许，我们的圣灵叫应许的圣灵。昨天中午那个恩泽他在八楼祷告，神学生亚伦告诉我说，他有感动，是不是要得圣灵？我去看，有感动，很快，我说很快会得到圣灵，只是灵眼还不清楚。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。这里说多是实在的，实在原文叫阿门，实实在在，神不会开空头支票。所以得圣灵，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应许，人人都可以得，有的早有的晚，只要我们有心努力去追求，这些应许都要赏赐给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四章。十四章昨天我们看到第二段，这里参孙杀死了一只狮子，这一只狮子在参孙的手中被撕裂，所以昨天江太太说，我们中国那个武松打虎武雄力量力大无比，能够把一只狮子杀死撕裂，这个是神给他很大的这个能力。但是他杀了这一只狮子，又去死的狮子里面取蜜来吃。所以第二段这里一再的我们看见参孙他都换那个拿细尔人的规矩，葡萄园这个是他不能进去的， 因为葡萄一切的产品它都不可以吃，对参僧来讲这是禁区，是违区，不能进去啊，何况里面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向他吼叫，警告他这里很危险，你不可以来。你看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常常借着周遭的人事物都会在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。所以我们不要只嘴巴祷告这样子念，求主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，我们不要一直走在那个跟神立约的边缘，就道理的边缘，很容易进入试探。一旦进入试探，你要全身而退很难的，因为魔鬼像哄笑的狮子，就是嘴巴张着开开的，一直在等你嘛。所以你一旦进入试探了，你要胜过谁？人带肉体都有软弱，所以我们既然很难去胜过魔鬼所设的这种试探，我们就不要进入。像约瑟一样，祖母的引诱他不听，他不从，甚至跑这是最好的方法，离开嘛，离开了不看不听就没事，神会保守我们啊。你半推半就，那当然要进入试探，那个都是，所以进入试探是有原因的。我们看雅各书，这里是提醒我们，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今天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要警醒。1章13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者来试探，他也不会试探人。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啊，私欲既然怀胎就生出罪了，罪长成了就生出死了。试探这是魔鬼设下的陷阱，在等那些无知的愚昧的进入到他的试探里面啊。这里说神不会被试探，因为神是绝对圣洁，圣洁的神魔鬼没有办法试探他。再来他也不会试探人，所以我们用台语谈就是说不能叫怪，不是叫，国语是叫没有错，台语我们说不能让我们拄到试探，神不叫我们去拄到试探，除非你自己要去啊，神不会叫我们进入试探。所以14节说个人被试探有原因呢，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慢慢就进入试探啊。这个私欲，人活着都有欲，每一个人肉体活着我们都有欲，我们有需要吃东西的这个食欲，因为肚子饿口渴，需要吃需要喝，这是一种食欲，这正确的。男女要结婚，因为人有性欲，这个是正确的。欲望在正确的，在神的道理这个范围里面的都是好事，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，好像亚当夏娃，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 但是他一定要看那个善恶果，要吃善恶果，那就逾越这个范围，那就私欲。啊，私欲你不节制，你不控制它，你就被它牵着走。对平呀，对平呀，给你引啊，你跟着走，是一千五六惑，所以都有原因呐、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哦，怎么有这么多蚂蚁？不会没有原因的、啊，你看看到底哪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它一定有吃的才会来。你家里面干干净净，桌上干干净净，不会有蚂蚁，有原因。所以这个私欲的牵引诱惑，是我们个人要去克服。好像保罗说的，要攻克己身，要自己去面对。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灵修，别人帮不上忙，只能帮你祷告而已。啊，如果你不去面对，好像参孙。父母劝导，神的话他都陪在一边，他不听，就进入这个试探。那魔鬼很厉害，十五节，私欲怀胎生出罪来，超越了道理的范围，就犯罪。啊，罪既然长成，就真是死，魔鬼的一贯作业。你进入他试探，你就一步一步的把你带到死地，很可以说很恶劣的手段。但是你不要进入试探都没事。所以参孙呢，他来到葡萄园，又看到狮子，可是他一直啊，就是不回头，都不警醒，不回头。这个是参孙他失败的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原因啊。我们来看第十节这一段，最后到二十节这一段，参孙的婚姻，他要办喜宴。非利士人这边的风俗，喜宴是在女方，而且一般要七天，要请客，这个要花费很多钱，连办七天，天天请客。啊，这个新郎要来到女孩子这边，从头到尾参加这个婚宴，这样才算是完成这个结婚的一个手续。那第十节说，他父亲呢就下去要看那个女子，就是要跟参孙呢去参加那个喜宴。所以也可以看出父母很无奈，屡劝不听，后来做父母的只有让步，只有妥协。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婚姻也是一样，很坚持。本来父母也有立场，告诉他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可是他说我要这样。所以到尾啊，宁波是北部，是大人吼，听囝听到无法度就是。不得已嘛是爱要让步，要妥协，要跟着走，所以还是跟参孙下去，在那边摆设宴席。那十一节说哈，众人看见参孙，众人包括以色列这边的他的亲戚朋友，还有非利士人这边的，非利士人本来是敌人，所以这边的人都防备他。那我看参孙要去参加这个婚宴，他的亲戚朋友都不以为然，那是外邦人， 那是我们的敌人。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，竟然要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那些不以为然的都不敢去。像我们信徒啊，如果年轻人哈、不听劝，到最后是嫁娶外邦，教会采取的态度也是没办法，不参加。所以职务人员哦，有时候很为难，不参加嘛，你参加了等于是站台，所以就不出席。那非利士人这边呢、看到参孙，众人看见，哦，参孙是大力士，你看那个狮子啊，都可以撕裂，力量力大无比，所以大家惧怕三分呢、哇，这个参孙来到我们这里，所以这30个陪伴他的人，不是以色列人那边陪他来的这些伴郎，不是陪新郎来的，是非利士人请30个人来陪参孙。这样说陪是好听的，其实是在防卫他，不知道参孙要出什么把手来防备他。这是30个，其实也不够看，不过他们是防备参孙的，所以做他的陪伴。那参孙就对这些陪伴的人说了，在宴席当中呢，吃喝嘛，有吃有喝。我想参孙既然来到这个宴席的场所，你一杯他也一杯的，本来拿细的人是不可以喝酒的，既然是喜宴嘛，外邦人说没有酒，没有酒那你算是请差，没酒那请差，所以你没酒我自己来管，很多这样，哦，你们没有酒，没酒那请差，我自己管，他也要喝，这个很难哈。所以参孙在喜宴当中啊，为了要助兴，哇，喜宴大家很高兴，他就想出一个猜谜的办法。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在7天的喜宴当中啊，你们若能猜出这个谜语的意思，而我就给你们30件的礼衣，30套的衣裳。礼衣，衣裳是外衣啊，外套。因为中东这边的人大概男女哈、都要披一件外衣啊。对，30件，价钱不少，这对他们来讲，这也是很高的一个奖赏，30件。啊，你们若不能猜出这个意思，你们就要给我30件礼衣，30件的衣裳。他们就说：“请你把谜语告诉我们。”参孙就对他们说：“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”因为他刚刚进葡萄园，发现那一只死狮，看到蜜蜂有蜂蜜，所以他就伸手取那个蜜来吃，所以他知道蜜从哪里来，但是别人都不知道，连他父母也不知道，所以他用这个谜要难倒这些陪伴的人。3天过了，都没有人猜中，一直到了第7天，期限快到了，哇，这些非利士人很紧张了，糟糕了，期限到了，30件里衣外衣耶，这要花很多钱，要去哪里呢？他们就来找这个参孙的妻子，告诉他说啊，你要哄你的丈夫，探出那个谜语的意思，免得 我们用火烧你跟你的护家，都是这么残忍的，要用火烧他还有他的护家。你如果不把谜语的谜底讲出来，你就有祸了。哇，参孙的妻子啊，16节、啊、就天天在参孙面前啊啼啼哭哭。哎，这是婚礼，不是丧礼。你丧礼天天哭哭，有理可讲、哦、大家都知道，你爱哭的人同哭，这个是婚礼啊，大家在吃吃喝喝，在快乐的时候，他天天都在那边啼啼哭哭，告诉参孙呢、啊，你是恨我了，你不是爱我了，你如果爱我，你怎么不会把这个谜底告诉我、啊？这个女人哈、哦、的武器就是哭嘛，所以这个哭啊是很厉害的武器啊，在这个婚礼上，这个喜宴当中啊，你看参孙他心烦不烦？他、啊、每天看到妻子就是在哭哭啼啼，啊，一直在逼着他一定要把谜底告诉他。参孙说：“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了，我怎么可以告诉你？”参孙是说：“怎么可以告诉你？连我父母都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跟你讲？”可是太太。是枕边人，睡在一起的，啊，一直跟你讲，一直跟你闹，所以闹到最后，第17节，7日宴席之内，她的丈夫啊，啊，她在丈夫面前啊啼哭，到了第7天，就逼着她，不但是哭哭啼啼的，逼着她，你再不讲，我就要死了。要上吊了，哭没有用就要上吊了，第二步嘛，啊，这个新娘子哎，对吧？我死给你看，你不说我就死给你看，你看这个手段，其实魔鬼都是这样，自古以来没有变的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，那些把戏哦，永远都是这样。这里哈、哦、第17节下半句，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的妻，哦，不得不讲，所以到最后就是把谜底告诉他。哇，他妻子赶快去告诉他本国的人，就是那些陪伴他的30个那些人。到了第7天呢、啊。太阳快下山以前，城里的人就对参孙说：“有什么比蜜还甜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？”就把参孙啊，在葡萄园所做所行的这个讲出来。所以这个谜底哈、哦，其实也是参孙的败笔，因为他。从死掉的狮子里面去取蜜来吃，换了这个拿细尔人的这个规矩，这个在神面前是最大的一个失败。那参这个这些人所讲的，有什么比蜜还甜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？就是参孙的谜题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吃的就是甜的，就是蜜，指的蜜蜂，强者就指狮子，是吃的从狮子的身上拿来。啊，有什么比蜜还甜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？所以这个谜底应该就讲到男女的爱情，爱比蜜更甜，爱比狮子更强。雅歌里面 我们读到最后就看到这个，所以这个爱，男女尤其男女之间的爱情，诗情学意的这种爱，往往就是这种很强烈的，很强烈的，比蜜还甜，比狮子还强。但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爱是圣爱，纯粹的圣爱。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是最高级的爱。所以参孙听到腓力士人这么讲，他就知道了，哦，我把谜底告诉他的妻子，妻子就告诉这些人。所以他说，参孙对他们说，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来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。这个母牛犊就指着他的妻子，他把他比喻做母牛犊啊，是呀，哎，你看参孙不是只有力量而已，他讲的话，他做的米都是很有学问的。啊，可惜是误用神给他的力量，给他的学问啊，这么高，的这么美的这个文辞啊，都用在这些男男女女啊这种诗情诗意当中。那参孙呢，知道了，这个谜底被了，既然被猜出来，他就要他输了嘛，所以一定要30件的里衣跟外衣。所以19节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下到雅什基伦，从亭拿到雅什基伦啊，一段很长的路程，大概20公里以上，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杀腓力士人，然后取他们身上的里衣外衣。啊，来给这些陪伴他的人，为什么要跑那么远？不要让这些陪伴的人知道，我这些衣服的来源是从谁的身上来的，所以跑得远远的，杀那些敌人，把那些衣服拿来给他们，这都是参孙的智慧，很聪明，讲跳啊，啊跳不掉。那可惜了，跳你掉天。所以参孙就把这些衣服给他们。20节，参孙的妻哈，因为参孙很生气，哦，你把我的谜底啊告诉你的国人，所以婚宴应该到7天晚上结束才算完成。29节下半句说，参孙发怒了，就回到他父亲的家。回到父亲的家，就是说，我不参加这个婚宴了，因为他输了，没有面子，力大无比，竟然哈输给这些腓力士人，很没有面子，很生气就跑掉了。啊，这个一跑哈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婚姻已经结束了，7天就结束了。你看这个生命多短，婚姻的生命只有7天而已，7天就结束了，回家不要了。所以他的岳父也很生气，这个参孙这么没有风度，啊，一气就跑了。啊，跑了以后怎么办？这个新娘子啊，已经嫁出去了，嫁出去了怎么办？面子也是面子问题啊。所以20节，参孙的妻就归给做陪伴他的人当中的一个，就是做他朋友的，陪伴参孙的30个人当中的一个，他的岳父就赶快把他的妻子啊，这个给你了，对上就好了。给杀做对就好了，这样表示说人他也有给， 啊，无就去予参孙放杀。
是，
对。对，有人放杀则无面子。你看这个婚姻就是这么乱。好，七天哈、哦、是他们的风俗，所以新郎来到新娘子这边，你要从头到尾参加这个婚宴，啊，这算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婚礼，啊，然后呢，夫妻啊就可以一起。啊，既然他已经跑掉了，所以参孙的岳父啊，他就说了，我猜想你一定很恨他，所以他想他你一定不会回来了，啊，所以就赶快把那个他的女儿啊，赶快给别人，这个是非常随便的啊，这个世代其实古时候这样，今天也差不了多少。今天的很多人的观念哦，跟参孙也是差不多的。参孙是看到这个菲利士女子，就一见钟情，我喜欢她。起先是告诉父母，告诉他说我喜欢她，说你要把她娶来当我妻子。后来他是对自己讲，我真的喜欢她，所以一定要娶到。娶到这个菲利士，这一见钟情的爱情，这种婚姻啊，也不一定很有保证。年轻人的感情哦，有时候是很冲动，一下子很喜欢，啊，等一下哈，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在社会哈、报纸上都看得到，还在蜜月旅行，两个就闹欢了。闹婚了之后啊，新娘子新郎就跑掉了，还在蜜月旅行，也不到几天嘛，他就拆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这样有时候有，今天也是有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世上没有心事，尤其在婚姻这件事上，可以说哈、越来越乱啊。因此啊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一种环境当中，我们更要非常的谨慎。好，我们赶快再来看第十五章。过了些日子，几天没有时候，大概过了好几天，参孙啊想到他的妻子，到了割麦子的时候，他就带一只山羊羔要去看他的妻，说我要进入内室看我的妻，他岳父啊就不容他进去，说我估定你一定极其恨他，恨他的妻子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，他的妹子啊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娶他来代替。你看我乱了，呵呵，这算什么婚姻？你说啊，你某都让带去了，啊，不然你小妹嘛，这个做岳父的也是啊。那参孙听了也很生气了啊。三姐，参孙说：“这回我加害于菲利士人不算有罪，意思说你们先害我，连我的太太你们都给我夺去了，害我，所以我现在要加害你们。”第四节，他去抓了300只狐狸，把狐狸的尾巴两只两只哈一对一对的混在一起，把火把绑在尾巴的中间，然后点着那个火把，就放狐狸进入菲利士人的禾稼，就是他们的田里，还有一些堆在一起的禾捆，还有没有收割的那些庄稼，还有橄榄园，通通都烧尽。这个参孙哈、想出这个点子，也是很聪明。对啊，想看想看，那就是要怎么来攻击敌？啊，狐狸要抓狐狸那么简单吗？300只呢？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，哦，你哪有法到底抓三百只狐狸啊？不过下面那个狐狸有说，或是野狗，两只尾巴绑一起才不会乱跑啊，还有方向感啊，两只一定要跑一起。所以如果当野狗来解哈，也没有说不对了哈，反正它能够抓这么多的都不简单了，要抓狐狸是比较困难。不过古时候中东那个地方葡萄园很多，所以狐狸也很多，好像我们山上哦，种田事的大家都投他靠莫里修猕猴啊泛滥，猴蟑螂，什么猴蟑螂，那个猕猴哦，真的你要打都没有办法。我到摩天岭这边哈，看到那么多很多弟兄姐妹种那个田事，他最头痛的就是那些猴子，整群哦，有人带队的，啊一下来哈，那猴子哈，他不是吃一颗而已，一边吃一边丢，一边吃一边丢。搬几粒加一次，坑一加啊，蛋也搁搬几粒，啊，这点蛋也搁搬了。啊，规整个田事都被毁坏，所以大家哦很痛，很痛心，说为什么政府要保育这个猕猴？他们提出抗议，泛滥。啊，中东哦，这个狐狸很多，所以你读那个雅歌就知道，小狐狸、大狐狸都会跑到葡萄园。参孙抓了300只很多，跑到波利士人的田果园，通通把他们烧掉泄他的愤。所以参孙很愤怒，心中很恨愤怒啊，用这种方法啊，波利士人啊，他们的农作物啊都被烧尽了，就来找第六节说这事是谁做的了，啊，有人就说啊，亭拿人的女婿啊，参孙啊，因为他的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他的陪伴，所以非利士人就上来要用火烧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岳父。所以当时这些外邦人都是很凶恶，手段都是很恶劣，动不动就是烧，用刀比较不方便，烧比较快。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了，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也要向你们报仇。所以你看参孙他一生杀非利士人都是这个观念，报仇。因此他当士师从来没有带兵跟敌人打仗，都是报仇啊，都把敌人当作他自己的敌人，不是国家，不是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敌人，不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是他的敌人，所以我要报仇。这个不对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，应该是为整个国家民族来着想，而不是为个人的恩怨而来报仇。那参孙就大大的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通通都砍断，所以参孙力大无比，凡是被参孙抓住的逃不掉，因为参孙的力量太大了。那这些非利士人也拿他没办法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第一段，这里提到参孙跟这些非利士人都一样， 把婚姻当儿戏。那今天的办公会啊，很乱，当时这个社会是这样。他岳父看到参孙不告而别，他就估定参孙不会回来，所以赶快就把女儿给了陪伴他的人。整个当时的社会这种风气，所以年轻的连这个岳父这个老的都是这种观念，造成整个社会那个婚姻呢，偏差的观念呢，问题一大堆。所以圣经一再强调，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，婚姻人人都应当要尊重。这个尊重，最起码你要尊重神，神的旨意我们要尊重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。啊，你做儿女的，你不尊重我们的天父，你要尊重谁？啊，天父的旨意就是主内嘛，不要嫁娶外邦嘛。所以参孙在婚姻这件事上哈，出发点他就不尊重神。再来，他也不尊重父母，父母劝他不要，他说我偏偏要。然后彼此要尊重，男的女的要彼此尊重。啊，你看参孙呢，到了第七天都还没有结束，他就不告而别，他根本不尊重他的妻子，让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寡妇跑掉了，那算什么婚姻？彼此两个人都不尊重，你不尊重我，我也不尊重你，所以这个婚姻就是很乱。那今天到我们这个世代，其实也是很严重。所以神这句话好像那个钟在敲，警惕我们基督徒要尊重天上的神，婚姻人人要尊重，尊重我们的神，男女彼此要互相尊重，还要尊重我们的父母，这样子的婚姻呢，才是圆满，才有幸福。如果一开始就不互相尊重，到最后婚姻会成为一种很大的一个负担。我们先看到这里，一起默祷。